是1973年10月6日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来讲是一个重要的一刻。当时埃及和叙利亚突然之间发难，向以色列突袭。埃及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方法，大军越过苏伊士运河，击毁了毫无预备的以色列防军，又沿住苏伊士运河的东岸起了一条非常强大的防线。在同一日同一个时刻，叙利亚军队挥军南下，夺取了一个很战略性的地方，叫做高兰高地 Golan Heights， 而且是直堵加利利海。以色列当时一时措手不及，赶不切去召唤他的援军，形势很危殆。但想不到几日之后，形势完全反转过来，以色列军队有机会呼召全国后备军人反攻。大洋将军的所谓单眼的将军率领部队越过运河，切断了埃及的补给线，数十万雄狮困在西奈的沙漠里面，是坐以待毙。当时以色列军队差不多可以说直取开罗，距离开罗大概只有100公里的路，不用几个钟头开罗就会伸手。同一个时期，以色列军队亦不尽向以叙利亚收回失地，而且是直堵大马士革。当时大马士革已经在大炮范围之内，埃及见个大势已去，于是只有接受停火的建议，同以色列和谈。叙利亚亦都见到个情势恶劣，亦都是愿意同以色列停火。这场战争就这样结束。在历史里面，我们称这场战争叫做 Yom Kippur's War。 Yom 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叫日， Kippur 就是赎罪，十月六日原来是以色列的赎罪日。这场战争无形以色列的反攻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军事行动，但同时亦都是打破了以色列人这种所谓战无不胜的梦想。这场战争亦都是暴露了不少以色列军队和整个国家的软弱和弱点。事实上，在不少的以色列的历史学家里面来讲，这场战争赎罪日之战是以色列人的一个失败，而在这场战争里面，以色列人付上沉重的代价，非常沉重的代价。短短几日的战争里面，以色列人损失了2688个士兵，有很多以色列的战机是被苏制的地对空飞弹击落。在战争初期，265架的以色列坦克车只得100架是幸存，其余完全是被敌军消灭。唯一能够以色列人值得安慰的，就是他们的海军。海军刚刚成立，但他们击沉了34艘埃及的战舰，而以色列一隻都没有损失。为什么埃及和叙利亚在初期的时候会这么顺利是击破以色列的防线？就因为他们很聪明，是揀了一个最好的日子去进攻，这个日子就叫做赎罪日。在全年来讲，犹太人无论你是信犹太教的或者不是犹太教，如果你是一个犹太人的时候，这个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来的，是一年当中最神圣的一个日子，这个日子叫做赎罪日。埃及和叙利亚就趁住在这个节日，在以色列人毫无防备之下突袭成功。究竟赎罪日是一个什么的日子？为什么这个日子直至到今日，以色列人犹太人仍然是这么看重，这么看重的一日？正如一路来我们讲希伯来书，我想我们要明白希伯来书的背景是什么背景。希伯来书是什么时候写成？是公元后69年至70年写成。69年是犹太人历史里面最难忘的一年。那一年提多将军带领罗马的军队围攻重重围困整个耶路撒冷，是将整个圣殿完全的摧毁。自此之后，圣殿在圣殿山再不存在，是一个大灾难。 圣殿毁灭，犹太人觉得冇前途、冇希望，嗰一刻佢写成呢一本书。希伯来书嘅作者话俾你听，唔系有盼望。以色列人相信佢哋系上帝嘅选民，佢哋同上帝系立咗一个约，系一个约嘅关系。上帝又颁布律法叫佢哋遵守，但系佢哋背弃咗上帝嘅约，犯咗罪，同上帝嘅关系就破碎咗。要重修呢一个关系，佢哋一定要解决一个好严重嘅问题，就是罪嘅问题。於是在摩西的律法里面定了一连串的所谓献祭的律法，去解决罪的问题，是利用畜生的血去赎他们的罪，叫他们的罪得蒙赦免，神的关系就可以因此而修补。但是犹太人觉得这些不够，有很多罪是隐而未现的罪。献祭的时候是我犯了什么罪，然后我走去献赎罪祭，但有很多罪有很多的罪我自己都不发觉，隐而未现的罪，也都有很多时候发觉赶不及去献祭，也都有很多时候整个献祭的制度可能是崩溃，正如好像公元69年之后的崩溃一样。在这样的情形之下，那些以色列人就想了一件事，在摩西的律法里面就预备了一件事，叫做赎罪人，去弥补这个的问题。利未记第十六章三十三节就咁讲法，他即系大祭司，要在圣所和会幕与坛行赎罪之礼，并要为众祭司和会众的百姓赎罪。咩叫赎罪人？一年一次，个大祭司会走入去呢一个至圣所嘅地方，为佢自己、为众祭司、所有百姓去赎罪。喺呢个赎罪呢一日。圣经话：你们要刻苦己心，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是你们中间的外人，什么工都不可作，这是要作你们永远的定例。在赎罪日呢一日，犹太人不准做工，不准食嘢，这个不是庆祝的日子，这个是哀伤的日子，他们要禁食。对一个大祭司来讲，这个更加是最重要的日子。一早起身，他就要去冲凉自洁。又穿上呢个祭司袍，就好似平常一样进入去圣所，圣所同至圣所系一个帐幕隔开。首先去进入去呢个圣所里面烧香献祭，然后就杀咗一个羔羊，杀咗一个公牛，杀咗七只嘅羊羔，然后杀完之后宰完之后再去自洁，又穿上另外一件白色嘅衣裳，就攞住个香炉进入到去呢一个嘅，进入去到呢一个嘅至圣所嘅地方。攞埋呢个公牛嘅血去到至圣所里面，然后将佢撒喺七次嘅喺上同埋下，撒喺呢一个嘅施恩宝座前，然后佢再出嚟。出嚟之后就将呢个羊若山羊嘅血沟上呢个牛嘅血，然后再带入去呢个圣殿里面再撒多七次。表示呢个罪係蒙赦免。神透过摩西好详细将赎罪日的条例是讲给以色列人听，那些公牛的血、羊羔的血，他们以为可以洗净他们的罪，但是摩西清清楚楚告诉他们，那些只不过是一个预表来的，那个不是实在来的，他只不过是预表将来一个的神为我们预备的赎罪的羔羊，去为我们流出这个血。这个是一个 copy 来的，这个是一个预表来的，这个不是实际来的。但是那些犹太人就当了这些是实际，就忘记了当上帝的羔羊来到的时候，他们竟然之间背弃了上帝的羔羊。直到今日，他们仍然否定耶稣基督就是个代罪的羔羊，耶稣基督就是他们的弥赛亚。今日他们仍然是每年守这个赎罪日。埃及人、叙利亚人就看了这个日子得责，以致有这一场的所谓赎罪日之战。事实上我们想想，其实不单止犹太人，今天我们中国人何尝不是这样。赎罪的行动是很流行的，每年在恒河、在印度的恒河，几多人跳到个河里面，他以为在河里面不是去冲凉，而是去洗他们的罪。有几多的中国人他们去烧香， 他们心里面的内疚，以为可以这个菩萨，以为这些其他东西可以常保了他们，即因即善即德是可以能够解除他们的 罪污，赎回他们的罪过。有很多人他们的心里面是被这个罪疚在控制住，几多人因为罪的缘故被困在个笼里面，他们忘记了这个救恩，上帝给我们的救恩是白白的救恩，但有很多人觉得白白的东西没用的、一定要自己做回一些才够的。为什么很多人不信耶稣这么便宜的，这样信了就白白不得，一定要总是觉得要自己做些事。所以很多人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很多人信耶稣、我道行未够，到我道行够了才信耶稣，以为要做一些事道行够一些，就是道行不够才需要信耶稣。他们不明白这个道理，也都不接受这个道理，因为觉得一定要做一些事。中国人始终有一样东西，我要做一些事，要积一些善德，我要做一些善功，我们才可以赚到这个福音，才可以赚到这个救恩。要我完全不用做，不得，没那么便宜的事，没那么容易的事。救恩不是便宜啊，是因为救恩贵到你和我出不起钱，所以才不收钱的。它不是 cheap 啊，虽然它是白白啊，因为它实在太昂贵，所以任何价钱都买不起。神的恩典是叫我们白白的领受。这个赎罪日是什么意思？赎罪日就是犹太人觉得做了这些都不够的时候，于是整多个赎罪日，以为一年他可以靠着这些就可以解决他的问题。他看不到赎罪日其实是预表一样更加重要的事，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间。我们看看希伯来书怎样去解释，怎样去跟这一班的犹太人去讲一个很重要很重要，在他们最绝望的时候讲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首先我们看看第六节至第七节旧的一条路。好，我们一起读一读第六节和第七节。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礼凡的礼。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旧约的宗教有两个很重要的元素，就在第一节所讲，第一个是礼拜的条例，所有献祭的规矩，所有献祭的律法，就是旧约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元素。第二就是圣幕，即是后来的圣殿。宗教的核心，所有宗教核心都是想跟这位造物主这个上帝有个关系。而我们之所以跟上帝失去了这个关系，就因为上帝是神圣的，而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没办法可以跟这个上帝沟通。所以首要的条件，每一个宗教都是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赎罪的问题。赎罪、敬拜、祷告在宗教是分不开的。就拿我们中国人来讲，中国人一样有这样的思想。中国人的帝字，上帝的帝字，是一个象形文字来的。帝字你们看一看，帝字一点下面有两个冧弓，两个冧弓的框呢是一个祭坛来的。如果大家留意这个文字学呢，你会留意上帝的帝字一个象形文字，两个下面的两个框是代表一个祭坛，个祭物祭咗喺个祭坛上面，嗰一点就系嗰啲烟一路升上去。而呢个帝字啊，喺甲骨文已经出现嘅。呢、這个字嘅意思就系知道献祭。原来喺中国好早期系有献祭嘅，喺献祭将个祭身挤喺个祭坛里边，然后烧上，然后一路个香馨香之气直上云霄去到上帝嗰度。呢、這个就叫做帝字。帝字即系上帝，一个献祭。一个献祭嚟嘅，所以今日甲骨文出土，有多研究甲骨文嘅一啲嘅商朝，睇一睇商朝嘅宗教嘅时候，发觉好有趣一样嘢，系周朝反而冇嘅。喺到商嘅时候，你会睇到有好多嘅甲骨文一啲嘅土文里边咧，系有认罪嘅土文嘅，对住呢个上帝求去赦免嘅罪嘅，系有认罪嘅认罪嘅土文。反而今日呢一个文家宗教就少啲呢一啲认罪。你几可见到人哋啲黄大仙啊，菩萨菩萨赦免嘅罪，因为我头先闹咗我新抱啊，我应该唔啱嘅，菩萨求你赦免嘅罪。我哋唔会，周咗就会有啊， 攞福气就会有。但系早期嘅商朝呢、這个帝字系一个敬拜嘅一个嘅象形文字嘅。犹太嘅旧约宗教亦都有一个好完备嘅制度。从硬件嚟讲，佢有会幕，后来即系所谓呢个圣殿。会幕系有外院同埋有呢一个嘅帐幕，帐幕分为两层，头一层咧就叫圣所，第二层咧就叫至圣所。除咗硬件之外，仲有软件。呢、這个软件就是所谓行礼拜之礼，第六节所讲行礼拜之礼。首先我哋睇睇行礼拜之礼系有啲咩特点喺里边啊？第一样嘢话平常要行嘅礼拜之礼，第六节话俾你听，这些物件啊，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礼拜之礼。嗱，我哋睇睇旧约嘅宗教。有几个好重要的特点，或者犹太教有几个好重要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没有人可以直接去上帝里面，一定要透过一个的中保中间人，这个中间人叫做祭司。祭司这个拉丁文这个字叫这个 Pontus 是几桥。人和神之间有一个很大的鸿沟，是需要一条桥才能沟通，这条桥呢就是祭司。所以祭司就是人同系神之间嘅一个中保，一个媒介，人同神之间嘅媒介就系呢个祭司。第二点，圣经话俾你听，佢哋常进头一个帐幕行拜神之礼。常呢个字希腊文呢个字 diapantos 呢个字咧系定期性嘅，不住嘅，唔系一次过嘅。要不住去做，不住不住不住去做嘅。根据旧约记载，佢哋每日都要进入喺呢个至圣每日都要去呢个圣所里边点灯嘅，早晚要去香坛里边烧香嘅，每个安息日要换陈设饼嘅，呢啲都系经常嘅、不住嘅、常常嘅。呢个系第二个特点，唔可以一次过嘅。第三个特点。所有呢啲祭司都系按住个规矩而行嘅，佢哋有相当多个规矩嘅，佢哋要洁净佢自己，洗冲完凉佢哋先至去嘅，佢有好多嘅洗手嘅规矩，有好多洗涤嘅规矩，佢哋需要去做嘅，系有好多限制嘅，有啲乜嘢唔做得，乜嘢就唔做得，唔可以掂得死尸，唔可以掂得污糟嘅人，唔可以做呢样，唔可以做嗰样，有好多好多嘅规条，有好多嘅限制嘅，呢个系旧约宗教嘅特点。正如我剛才所說，這些禮儀是不足夠，不夠的，那些猶太人覺得仍然不夠，於是呢就加了一個叫贖罪日，於是有贖罪日的條例出現了。第七節，至於第二層帳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獨自進去，沒有不帶著血為自己和百姓的過錯獻上。在禮未記第十六章就告訴你，大祭司每年在贖罪日最低入去至聖所，最低入有三次。第一次就将圣所的金香炉带入去圣所，金香炉本来真是在圣所的，到赎罪日呢他又将在圣所的金香炉带入去至圣所，这个第一次入去，带完至圣所入去之后就出来，那就换了衫又冲埋凉了，然后第二次呢就将公牛的血就带入去个至圣所，就将公牛的血在个施恩座前，即是那个的个约柜嗰度，个面系有个叫施恩座嘅，一个盖嘅施恩座，佢就会七次嘅将个血摆前面、摆上面同埋摆下面，再七次嘅摆上面、七次摆下面，呢个系第二次进去，然后再出翻嚟，又去自己又去冲凉，然后到第三次啦，就带住嗰啲公牛嘅血，加上公山羊嘅血，就带咗入去，又喺呢一个嘅施恩座前再去洒多一次。赎罪日最重要的信息，大祭司和祭司自己本身都是有罪的。头一次将公牛的血洒在那里，是为自己去洒的，是为自己，是为祭司而去洒的血。第二次将公山羊的血，是为众百姓而去洒的血。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呢个好奇怪一样嘢，圣经里边一样好奇怪一样，佢讲俾我哋听一样， 我哋个个都系罪人嚟，牧师系罪人，祭司系罪人，陈日君系罪人，苏永瑞系罪人，我哋全部系罪人嚟嘅。我哋都要上帝嘅施恩宝座面前求怜悯蒙怜恤。保罗点讲法？在罪人当中，我系个罪魁。我谂我做咗牧师咁耐，其中一样最难去应付一样嘢咧，就是、人人以为你系圣人嚟，你牧师吓、啊，牧师、啊。我记得啦，我女结婚嘅时候，啊，咁喺摆酒咧，佢就讲啲嘢，咁佢讲翻佢细个吓，有一次佢同佢哥哥咧就唔知犯咗咩错，我就罚佢即系要翻去上堂瞓觉。咁咧吓，哥哥咧吓、啊，我仔咧就喺度，爹哋都唔啱嘅，爹哋罚我哋罚得唔啱啊！咁我女咧就要维护我，唔会啊，爹哋唔会有错嘅。吓、啊，咁于是咧，我哥哥话：佢明明错点解冇错？爹哋系牧师啊，点会有错啊？咁吓、啊，原来好细个人咧都会，佢已经觉得咧，爹哋系牧师唔会有错。当佢渐渐大啲嘅时候咧，俾我打多几次啊嘛，即系唔会打闹多几次咧，佢就知道原来爹哋都会有错，牧师都会有错，牧师都会有错嘅。佢需要为佢自己过错，去到施恩宝座面前求怜恤蒙怜悯。有一次，我一个查经班查完经之后咧，我就问嗰啲弟兄姊妹：你对牧师嘅形象系点噶？啊，我就得到啲好有趣嘅答案。有啲就话。牧师啊，好严肃噶，二老七都唔好揾佢倾偈啊，费事俾人误会啊，吓、啊，二老七唔知系乜啦，啊，我哋年代嘅广东话嚟噶，咁有个咧就好妙啊，吓、啊，二老七系咩嘢噶？唔可以解释嘅呢个，只可以只可以意会嘅，不可言传嘅吓，啊。小勇不可以翻出来啊，这个是在普通话是长不出来的哈。仲有啊，有啲人仲有个仲有趣喎，有个话咧，牧师啊，啊好有趣嘅，一只手咧就揸住圣经，另外一只手咧就喺门口同人握手，好似咧你去饮嘅时候咧，啊即系你嗰啲人送客嘅时候咁样啊，牧师咧日日完咗崇拜之后就送客咁样啊，再见，多谢多谢。有一个咧就好妙，有一个大概五十零岁嘅姊妹，佢就讲啊：，喂，牧师啊，我形象系点啊？话嫁牧师啊最安全，包冇走私。你知咩叫走私啊？吓，咁我咧就同佢讲话，唔系啊，有时我都谂啲唔系几好、几洁净嘅嘢啊。佢连呢一样我咁坦白嘅承认，佢都唔接受到。佢话：，诶，苏牧师，你谦虚啫，你客气啫。我连呢一样嘢佢都唔能够接受啊。虽然我太太都可以接受吓、啊。一般人有一个心态喺里边啊，牧师系圣洁嘅，系圣人嚟嘅。但保罗就话俾佢听，佢系罪人当中系个罪魁嚟嘅。圣经明明话俾佢哋听，第一样嘢佢哋需要做啊，大祭司需要做咧，系首先。是为他自己的过错和众祭司的过错去认罪的。我们都是罪人来的。就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才需要信耶稣。有很多人就跟我说、哎、我不用礼字因为我的道行还未够。我还有很多东西费事收过上帝所以我不信耶稣字费事人叫我基督徒影衰了上帝的名字好像很犀利。但我告诉你错错错。世界上任何一个人说我不看医生字等我病好回先看医生病好回看来做什么你就病先睇医生嘛？耶稣话我嚟系要照罪人，唔系照义人嘛？正如有病嘅人先睇医生嘛？圣经话俾你听啦，大祭司第一样嘢需要去做嘅，祭司第一样需要去做嘅咩？去求上帝宽恕佢嘅罪，好重要啊！我哋都系罪人啊！第三个好重要嘅信息就系血嘅问题。圣经话俾你听，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罪是污秽的，血是除去罪的媒介，这个圣经一贯的道理。但我们会问，血怎会洗净啊？你试下，喂啊，如果有啲血挤咗你度，你第一样嘢翻去啦，嗱嗱声用清水洗过去，点不知会唔会惹到啲咩菌噶？啲血好容易咧，有好多病系啊，肝炎啊咩咧，系因为血个缘故而染到，所以有个血挤度，你话啊，等我攞啲血嚟洗下先，唔会嘅， 你会将清水嚟洗干净嘅血。但点解圣经话血系可以洗净我哋嘅罪？呢、這个字啊，希玛呢个字咧，喺成本希伯来书系出现21次，喺19次咧都系讲到话赎罪有关系，系生命嘅代表，血系生命嘅代表，唔系因为耶稣嘅血可以洗净，即系。真的可以即好像清水咁洗净，是耶稣的血，是耶稣的死亡，是耶稣的死，是代替了我们罪，罪的公价是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是代了罪，以致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跟血一定有关系，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这个是希伯来书作者强调再强调再强调，旧约的律例就是这样，旧约的律例是告诉你听，有这个第一层的帐幕，个祭司常常都要去做，但不够，还要在每年有一日，一个叫赎罪日，祭司是代表众人，为他自己，为他众人，而是走去这个至圣所去赎罪。但是去到第八节到第十节的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解话，他解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说话，是一个很轰动性的一个信息，或者我们一起来读一读第八节至第十节，一个比较难明的三节圣经。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那头一层帐幕作现今的一个表扬，所显的礼物和祭物，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这些事连那飲食和诸般洗涤的規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震庆的时候为止。这三字圣经不单止是很难明，而且是更加是爆炸性，就好像对着他信了几百年的犹太教的犹太人说，你们错错错，你唔单止解错圣经，你行错咗条路，系此路永远不通，系对佢信仰完全嘅拆毁。究竟希伯来书嘅作者点样用翻旧约圣经嚟话翻呢班犹太人听，亦都系话翻所有嗰啲唔相信耶稣基督系白白救恩嘅人，佢俾我哋一个好清楚嘅道理。首先我哋睇睇第八节，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在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希伯来书作者讲到一样嘢，是进入至圣所之路。进入至圣所之路有两个字是一个很重要的约句，我们要留意的。第一个字是进字，希伯来希列文的字叫 Ace， 第二个字是路字 Hodor， 两个字加埋叫 Ace Hodor。咩叫 Ace Hodor？ Ace Hodor 可以译做系入口 entrance， 可以译做通路 access， 亦都可以做到可以译做进口处嗰条路进入处，好似你洗车或者行路先 entrance， 咁你就入去噶啦啊，进口处入口处呢、這个字嘅相反咧就系、是、出口处。出口，出口，个相出口系咩意思啊 ？Ex Hodor，Ex Hodor 呢个字系咩咧？就是、Exodus 呢个字咩意思咧？就是、出埃及，离开为奴之地，进入到去上帝为你预备安息嘅地方。呢条路就叫做 Ex Hodor， 出嚟嗰条路叫 Exodus。一出一入，原来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讲给我们一样东西，是那条路啊，那条通路啊，我们怎样可以跟那个看不见摸不见和看不见摸不到感觉不到的上帝是可以能够有个沟通，那条通路在哪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你很重要的一样东西，他说不显明啊，那条路不显明啊，向上帝即是说在旧约里面在这个犹太教的这样的规矩这样的宗教形式里面是不能够去进到去上帝那里的， 那条路是不显明的，为什么？原因很简单，他说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圣所的路还未显明。意思就是说，只要有一日头一层帐幕仍然存在，进入去圣所，至圣所，进入去上帝那里的地方，是永远不显明。只要有第一层帐幕存在，那条通路就不通，那条通路就去上帝那里，至圣所就是上帝所在的地方，上帝所在的地方就叫至圣所，至圣所是象征 the presence of God， 上帝所在的地方。一日仲有第一层帐幕，即是个圣所，一日仲有圣所的存在，第一层帐幕存在，就永远不可以有个通路，那条通路不显明去到这个上帝那里。为什么？首先我们看看什么叫第一层帐幕。上次如果大家记得我讲这个圣殿或者这个会幕，就知道在个帐幕里面是分了两部分的，一部分叫圣所，即是第一层帐幕，第二部分就叫至圣所，第二层帐幕，中间有一个幔子隔开，没有通路的，冇门口嘅，个祭司系一年入去一次，可能攞开个帐幕啊，拉开咁样帐走入去嘅，系一年进一次，系冇进口、冇门口嘅。第一层帐幕，希伯来书嘅作者话俾你听，只要仲有一层帐幕喺度，只要仲有一层个幔子喺度，只要仲有个个嘅第一层帐幕喺度嘅时候，系冇通口进入到去呢一个第二层帐幕里边，冇进口。留意，留意一个好重要的字。咁啊，第一层帐幕，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那进口还未显明。希伯来书的作者特别是强调有一个字好重要，大家留意吓，第九节，那头一层帐幕作现今的一个表扬。原来啊，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你，只要仲有第一层帐幕存在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叫做现今的时代。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对一个不明白犹太人的语言来讲，现今时代，现今，原来不是的。犹太人一个好，这个现今的时代是一个专有的名词。犹太人是将这个历史分为两橛的，一个是现今的时代 the present age， 一个是叫做将来的时代，或者是末世的时代，或者后来他第十节所讲的振兴的时代，两个不同的时代。现今的时代是邪恶的、痛苦的、灾难的、亡国的、软弱的，这个是一个黑暗的时代来的，这个是一个受苦的时代来的。犹太人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里面有这么多的苦难？为什么在这个世界里面有死亡？为什么在世界里面有战争、有地震、有这么多的邪恶、丑恶、污糟邋遢的事情出现呢？因为我们活在一个黑暗的时代，这个时代是叫现今的时代。以弗所书保罗就告诉你，因为现今世代邪恶，现今的世代是一个的离开了上帝的时代，邪恶的时代。但是历史的进程里面，跟住就会转了另外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叫做末世的时代 the age to come， 这个时代叫做振兴的时代，英文叫做 new order， 第十节的振兴的时代英文叫 new order 或 new age。 个分水岭在哪里呢？就是尼赛亚降临。当尼赛亚来的时候，是一个新的一个时代。上次如果大家记得我跟大家讲到个圣殿的风云，为什么这么多那些锡安主义的人，他千方百计由1973年打这一场战争之后，犹太人拿到耶路撒冷，试过100次那么多，这些锡安分子是想去摧毁了在圣殿山里面 的回教寺。因为很简单一样东西，他们的信仰就觉得，当我是要重建这个第三个圣殿末世的圣殿的时候， 就是新的时代开始了，未创亚就降临了。以色列再不是好像旧阵时，不再好像现在这样，是一个软弱，是一个被人虾被人欺负，好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600万人犹太人被打死一样。所以他们渴望这个新的时代来到。原来在犹太人当中，这个现今的时代是一个邪恶时代。希伯来书的作者用了这个句话来讲，他强调现今的时代就是第一层帐幕仍存在的时候，第一层帐幕仍存在的时候，进入去上帝的地方的出口是不显明的，弥赛亚未人到的。但有一日，就是说仍存在的意思，就是说有一日这个第一层帐幕就会没有了，这个进口就会显明了。这一日是几时？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宣布告诉你，在上一节就告诉你，这个时候已经来了，耶稣已经来了，耶稣已经死了。当耶稣在十字架被钉死的时候，圣经怎样记载？圣殿里面的幔子将圣所和至圣所隔开的幔子就裂开两半，那条 通路就通开了。于是他就说，你即管坦然无惧的去到主的施恩宝座面前，求怜悯得怜恤。希伯来书的作者给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信息，这班犹太人在迷惑，我们的圣殿被毁了，我们没有了制度了，我们没有了赎罪了，我们没有了这个约柜了，我们没有了这个施恩宝座了，我们没有了盼望了，我们没有了国家了，我们没有了我们的信仰，怎么办？怎么办？前途怎样？国家前途怎样？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你，那些是暂时的，那些不是永恒的。你明不明白到新的时代已经开始了，我们不再需要那些了。你那张支票已经兑了钱，你还收那张支票来，你那张支票还用来 再去兑钱？不是的，我们已经是一个新的时代开始，那个进口已经是显明了。犹太人不明白，不明白一样什么？旧约只是一个表扬。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你，那头一层帐幕作现今的一个表扬，表扬意思 illustration， 头一层帐幕 是预表到是现今的时代，以致通往上帝的进口仍然被隔住。但耶稣基督来到，个幔子裂开，冇分圣所同埋至圣所，全部都系至圣所，人人都可以去到主嘅面前，唔需要再有咗呢个大祭司耶稣基督，我唔需要再有其他嘅祭司，我哋可以每一个人去到主嘅施恩宝座面前，求怜悯、得怜恤、蒙恩惠，唔系因为羔羊嘅血，唔系因为公牛嘅血。是因为耶稣基督的血。所以第九章第九节第九节说，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凭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这些事连那些饮食和诸般洗涤的规矩都不过是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旧约的犹太人的信仰特征是两件事，祭献祭，以为公牛的血、山羊的血可以洗净他们赎罪。第二就是礼仪，几种礼仪，饮食的礼仪，他们不吃猪肉，不饮得血，诸般洗涤的规矩，犹太人很多 洗手的规矩，很多很多洗脚洗手的规矩。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些德国人特登整蛊他，那些犹太人就算没有佢嗰啲污糟嘅水唔跟佢情愿唔飲渴死佢都唔会去破坏呢啲規矩嘅。複雜嘅洗手禮，複雜嘅洗身禮，複雜嘅洗腳禮。希伯來書话俾你听，你问问下你啲良心，你以为呢啲外表嘅就可以能够叫你个罪得到赦免咩？你以为咁样就可以能够得到完全同上帝有关系咩？冇啊！呢啲系肉体嘅条例嚟嘅，系外表嘅，唔系真心嘅，唔系内心嘅，唔系良心嘅。希伯来书嘅作者用一个好有趣嘅形容呢啲肉体嘅条例啊， 第十节，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命定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这个字有几种的译法。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三十八节，就是堵塞住个坟墓那嚿石，即是犹太人呢坟墓不是掘地下一个山窿，然后那嚿石呢是塞着去，那嚿石塞着去，这个塞住呢就是这个命定这个字，堵塞的意思。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第九节呢，就是炭火在上面放在上面，放在上面又是这个字，堵塞住，即是在上面烧。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节话，众人拥挤耶稣，个拥挤呢个字咧，就系呢一个字，命定呢个字。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三节，啊，群众催逼比拉多，催逼咧就系呢个字。所以呢个字咩？系塞实啊，阻住地球转啊，阻碍住，堵塞住啊，枷锁啊。希伯来书嘅作者就话俾你听一样好重要嘅嘢，所有呢啲枷锁。到振兴的时候，振兴的时候就弥赛亚降临，新的时代开始的时候，全部冇晒。耶稣基督话成了，我哋得释放，就好似我哋喺埃及为奴嘅时候被释放一样，我哋从罪里面得释放。所以到十一节嘅时候，希伯来书嘅作者话：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作了将来美好嘅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完备嘅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不是属呢个世界，不是凭畜生嘅血，但系凭佢自己血做咗我哋嘅中保。弟兄姊妹，希伯来书的作者给我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道理。不错，这个世界仍然有很多苦，有很多的灾难，有很多邪恶，有很多失望。因为耶稣来是分两次来的，邪恶的世代未曾完，黑暗的世代未曾完，现今的世代未曾完，但是个振兴嘅时代亦都开始，我哋系一个 already but not yet 嘅时代。但喺呢个时代，纵然我哋见到有好多嘅苦难，纵然见到有好多嘅邪恶，既然希伯来书嘅作者要面对一班喺失去咗信心、失去咗盼望、失去咗好多好多嘅拥有物嘅一啲嘅犹太人当中，佢要话俾佢哋听。不要紧，我们有一个更大的盼望，更美好的家乡。我们即管去到施恩宝座面前，求怜悯，得怜恤，蒙恩惠。我们不是凭我们自己守什么规矩，不是凭我们做一些什么我们认为可以解救我们一些的方式，更加不是好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靠我们自己去走上这条的知人勇的道路，不是。所有的宗教都是教你自己的力量。孔夫子告诉你，君子道者三，我无能言，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我找到一条路叫知人勇，你跟我一起去。释迦牟尼告诉你，我找到一个悲慈悲，你跟我一起去走这条路。苏格拉底话：我找到另外一条吓美善啊，真善美，我哋跟住去做。耶稣唔系话我找到条道路，耶稣话我就系道路、真理同埋生命。若不藉着我，冇人能到父那里去。虽然外边系风风雨雨，但我哋睇得清楚呢条路系走向更美好嘅家乡。所以我们就可以勇往直前，面对在今天世界里面有不同的挑战、不同的失望。正如好像希伯来书的作者在一个这样的时代写成的时候，他给我们的信息不单止是将来，就是如今我们都可以靠着这个的为我们成就了救恩的大祭司，去蒙恩惠，得帮助，在我们内心里面
是经历到上帝的恩典。一样很奇妙，非常奇妙。在什么时候你更加经历到上帝呢？在什么时候你会更加体验到上帝的实在呢？就在你软弱的时候。保罗说，如果要夸夸我是软弱，因为神的大能就彰显出来。在什么时候你更加经历到上帝的爱呢？就很可能是在上帝最远的时候，距离好像隔离很远很远的时候，但你就会经历到上帝差遣很多的天使在你周围去维护你。上帝差遣他自己儿子耶稣基督在世上钉在十字架，这个叫振兴的时候到了，新的时代开始。你和我的盼望在哪里？